不是要求我们家长老师成为 AI 的专家，而是成为小朋友们的 AI 使用引路人。我呢，通常建议一个三步走的策略。
我把这些风险呢，总结成了四个 P 字母开头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叶老师 AI 教育爱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讲了这么多理论以后呢，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想聊一聊如何引导我们的小朋友去了解、去使用人工智能。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引导我们的小朋友如何和人工智能协作来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陈子啊，2024年的时候啊，斯坦福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他们说啊，已经有超过 48% 的北美10岁以下的儿童呢，在没有家长引导的情况下接触过生成式 AI 的工具。
这么快啊？
对啊，而且他们用的最多的不是写作，是用来查问题、设计 PPT、问不会的英文单词。也就是说，其实啊，他们也是在尝试着用 AI 来解决学习问题，但是他们的方式，他们使用这个工具的方式不一定正确。
那我就想问一个很基础，但是很关键的问题。什么叫和 AI 协作？让人工智能替我完成什么什么东西，这样算不算是和人工智能协作？
我觉得我的思考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引导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协作的话呢，它是意味着共同参与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相互去启发，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替代的话，那非常简单的来说，就是小孩子他其实不用通过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直接复制这个工具导出来的结果就好了。
那能不能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
举一个类比的话，那协作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电动的单车比较多嘛，那么它有里面一个电瓶，那你必须要踩，然后它才往前行。当然，你能踩得更快速的达到这个终点。但是如果是说替代的话呢，就是你坐在一个电瓶车上，你是坐在后面的人，前面有人其实在替你踩那车，你就坐在后面，你什么都没有动，可以这样类比一下吧。
那我可不可以换个角度说？主要是看目的了，就是协作的目的是提升能力，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节省时间，这样理解对吗？
我觉得协作的话，有节省时间的部分在里面，但是节省时间不是它的主要的目的。我想，如果是能够能力提升以后啊，达到一定的程度，你自然也就能够所谓的更有效的去完成一项任务的话，那你时间上面是省下来了。但是你最初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说我现在更快的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这个是出发点的话，那你的出发点就不是提升能力了。在2023年的话，哈佛教育学院也对1300多名的小学生进行了一项跟踪式的实验，就是说，如果是和 AI 协作的小朋友，那么他在半年之后呢，他们写作的分数啊，平均有18%的提升。但是呢，完全依赖于，也就是说，他完全让AI 来替代自己完成这个写作任务的小朋友，他们的写作成绩呢下降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哦。
对，就是说，你如果仅仅是让 AI 去帮你完成任务，而不是目标放在自己能力的提升上面，那么你肯定这个成绩反而会下降，就能力没有得到提升。这个也是我们刚前面说的，和协作的目的是一致的。
对，我们刚才说的协作就是协同操作，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你的帮手吧。所以说，怎么使用这个 AI 工具，其实才是关键吧。
哎，那叶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真实的例子，
模拟示范一下如何和 AI 协作学习。
可以，我试一下哈。那比如说有这样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场景。那么第一个就是真的是在写作文当中，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这个哈佛，我就说对小学生进行的跟踪式的实验呢。那么写用 AI 工具来一起协作小朋友写作，比如说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的话，他想写一篇文章，是我喜欢的动物。正确的和 AI 一起，协作的方式呢，比如说他自己先列出几个关键词，比如说他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然后呢，请这个生成式的 AI 帮他写成3种不同风格的开头段落，然后他自己再选择从这个3种不同的风格的段落当中呢，他选择一个，然后自己呢再改写一下这个段落，出来最后的成品。那从效果上来看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这种和这个 AI 工具协作的过程当中呢，他表达的方式有更多的提高。况且呢，他还可以看，根据 AI 写作工具帮他给出的这个3种不同风格的段落的话呢，他能够学习这些不同的风格，那在以后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能够有所启发。
就是像拓展了思路，开阔了眼界。
对，我想打开思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说法。还有呢，比如说科学项目设计当中呢，小朋友他需要做一个关于种子发芽的一个观察的实验，那么他可以把自己需要做这个实验的这个目的去跟 AI 去商量，比如说跟 ChatGPT 或者是说 DeepSeek，我想啊，可以跟他们商量，让这些工具呢帮他列出不同的变量，比如说光照啊、水分呐、啊。那么变量列好以后呢，这小朋友自己去设计一个实验的记录表格。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其实自己是和这个 AI 共同去设计这个实验，然后自己去实行，作为一个执行者，然后呢，再把自己的实验记录在一起结合这个不同的变量，它能够自己再做一个反馈，所以的话呢，它就更是一个 researcher，它就真的是自己在做这个实验了。这个是科学项目设计方面，我想这样子一个实例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些生成式的工具，小朋友可以用它们做英语口语练习的一个对手。比如说，一个3年级的小朋友，他可以呢和一个 AI 角色，这个 AI 角色呢是一个跟他的对话的一个对手，那每天呢可以跟他对话几分钟，比如说让这个对手呢给他设计不同情景的对话，比如说在餐厅点餐呐、啊，或者是问天气啊，去购物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不仅呢他可以胆子可以练大了，敢于开口说了，他还积累了大量的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些表达，这些有代表性的场景的使用吧，我想。
都是听众朋友们听了就可以实际操作起来的。
对，我觉得这些是蛮有启发的一些例子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叶老师，我们到底要怎么引导小朋友去合理的使用生成式 AI 呢？因为毕竟现在很多大人自己都没有搞懂，那么我们怎么教孩子去使用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吧，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大人的都说，哎，我都还没有学会使用，你让我怎么教我的孩子使用？但是其实我觉得引导小朋友使用这些 AI 工具的话，不是要求我们先要成为专家，我想应该是跟孩子一起去使用的，共同去探讨。那么我们做小孩的引路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现实的一种操作的方法吧。那我想，一般我们可以说从一个3步走的一个策略来入手吧。 第一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和小朋友一起去探索，一起去使用，而不是单方面的禁止，让这些工具的话成为家庭学习的伙伴。因为如果家长的反应是你不要用，你要自己写，你一定要自己努力，但是其实你单方面的禁止只会是让小孩子。在我们没有指导，就是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偷偷的用，应该想出一些更健康的方式。
与其让他偷偷的用，还不如在我们监督下共同的使用，这样小家长也可以更好的监督小朋友。
虽然说我们家长很多的时候说我也不会很会使用，但是至少呢可以说共同的探索，因为毕竟我们的经验。要比他们要丰富一点，在一些伦理的判断上面呢，可能对小朋友更周到一点。那比如说，可以跟小朋友约好每一周一起查一个好玩的问题啊，设计呢个 AI 和你一起写的绘本故事啊，比如说做一些 AI 问答挑战呐，然后呢，这样从这个玩的当中学习，对吧？
好像用 AI 反而可以促进亲子互动了。
我觉得是可以成为促进亲子互动的一个工具。那说好这个第一步，就是说不是盲目的去禁止的话，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教小朋友如何提问，就是说如何问好的问题，而不是没有目的的去问一些问题。
我对这部分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曾经听到一个小朋友就直接问 AI 说：“我要考第一名，你怎么能够让我考第一名？”
对，其实小孩子的话，就说目的性，他知道一个让自己达到的目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如何的去正确的走到最后的这个目的，当中有许多分开的一些环节，问题要提的具体，提的到位，会问问题的这个能力的训练是，其实在我们前面很多次都已经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让小朋友要训练他如何会提问题。对吧？作为提问这个学习能力的提高，
所以现在从小朋友、小学生开始就可以慢慢的锻炼起来了。
对呀，这些提问的一些三大原则，比如说你要问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笼统的问题；你要去问这个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做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然后你要问一下多样性的，比如说你给我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说你单纯的去给我一个答案，提问的这个能力的提高，这个是又实用，而且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你刚才讲的这个三大原则，我要把它直接打印下来，贴到我们家墙上。
对，第三大原则的话，就提问的三大原则，对吧？那刚才讲到的是这个，我们说家长如何引导小朋友使用，还有第三步的话呢，就是要加入这个。就是人脑环节，也就是说，这个生成式 AI 的工具，它其实要成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要达到的终点。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那我们使用这个 AI 工具要有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你一次的输入，然后马上就导出这个结果。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引导孩子，他要写篇文章。那么，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训练他的一种思维，就是说，你呀，用了这工具帮你写作文，那么我们来一起看看他用了哪一些词，你最喜欢他们当中的哪一句，其实就是培养小孩子对这个工具输出的一个成果去批判性的去思考。比如说去做一个数学题目呢，比如说你让这个 AI 工具给你做了这个问题，回答了这你的这个数学问题，那它的答案你同意吗？那你能不能够想出与它的答案不同的一种思路？你有没有受到启发？给小孩子啊去练习他的如何去批判性的去思考。然后如何去表达，受到启发以后，能不能够启发小孩子打开他们的思路？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练习小朋友的反思能力、辨别能力，还有表达能力。
对，正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刚才聊完了怎么引导小朋友和 AI 写作，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风险呢？那如果用得不好，会不会反而越学越糊涂？
觉得大家这些问题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成式的AI 作为新的工具，它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就像之前我们聊过这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肯定这些工具存在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风险，特别是对小朋友、小学生，他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呢，还在初级的发展阶段，那一定需要我们做家长、做老师的，要在引导的同时啊，要做好风险的保护工作。那我把这些风险呢，总结成了四个 P。字母开头的问题，那也顺便呢，我们两个人也给大家聊一下这个应对的方案哦。第一个呢是内容不正确，那所谓内容不正确的话呢，英文是 prompt hallucination。那这个 P 的风险的表现呢，就会是说 AI 可能会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答案，然后呢，小朋友们没有辨别的能力，然后他就照单全收了。形成了一些误解。
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幻觉嘛，其实它的答案也不是很准确的，或者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你如果问 AI 太阳是一个星星嘛，那有些 AI 可能会答说不是，它是一颗行星。但这个答案，小朋友他不知道嘛，他可能会觉得哦，那这就是正确答案。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明显的是错误的，所以要教小朋友要学会质疑，而不是盲目的相信。可以这样来给小朋友讲，说他讲的对吗？我们来查一下别的资料，来看看这个 AI 的答案对不对。经常这样给小朋友来练习一下子呢，也会帮他提高他的 critical thinking，就是批判性思维嘛。
对，大家或者是作为家长啊，老师可以说 AI 啊，就像一个爱吹牛的学霸朋友，他有时候说的对，但是有时候说的呢不靠谱。大家呢需要学会一个就是二次查证的一个能力，要让大家知道哪一些 source，也就是说哪一些消息的来源是正确的，比如说百科全书啊、学校的课本呐、啊，就是使用这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来源，不能完全盲目的相信 AI。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所谓的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P 开头的 privacy，也就是个人信息的泄露。那这个风险呢，就表现在我们没有监控小朋友，但是呢，小朋友可能如果自己没有监控的这场合里面在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可能在对话当中输入自己的真实姓名啊、学校、家庭地址的信息啊，哦，那这些数据呢，可能就会被一些 AI 的平台。被收集了，然后用于训练他们的模型，甚至是第三方的用途，对吧？
对，其实这个也不光是小朋友要注意，其实我们现在都要注意这些问题，就是不要在询问的时候输入真实的这个个人信息，包括你自己公司或者是家庭的情况，给出这些信息的时候都要很慎重才行。
我觉得是不是其实？保险的情况就是不能输入自己的这些信息。就是 AI，它虽然是你协作的一个伙伴哦，但是呢，我们是不认识它的。它是一个工具，一个帮助我们，达到我们学习目的的一个工具。你可以跟它在一起协作，一起去达到一个目的啊。但是呢，它毕竟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
对，这个警惕性还是要有。
对，然后呢，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英文说是意思是 passive mindset，也就是说小朋友会形成依赖性，那他们习惯会说我一个问题丢过去，然后那个答案就出来了。那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的话，就是能够让他们这样，其实是不劳而获吧。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们思维能力是会产生弱化。到最后，他就是缺乏自我表达的这种能力，再加上这个年龄段的，包括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期，所以的话，各种能力的训练的话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绝对不能让在这个工具的使用上面而弱化小孩子能力的锻炼。
就是要在使用 AI 当中来学会知识，而不是让 AI 替代你学知识。就比如说写作文吧，你不可能让 AI 写整篇作文，但是你可以呢，请 AI 提出一个大纲，或者是让 AI 帮助小朋友来修改已经写好的某些段落，或者呢，可以生成多个选项，让小朋友来自己评判。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固定使用反思环节，就是说经常问问他，今天 AI 帮你做了些什么呀？那么你从中学会了什么呀？
也就是所谓的 reflection 了，就是一直在要 reflect，要回头想一下，就说让他不单单是学习，而是要学会怎么学，不单单是要让 AI 如果有效的帮他们达到学习的一些目标，那但是你也要看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对，学会如何学习。
对，正是这样子。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 perspective confusion，也就是认知的一种混淆。那小朋友的话，他可能在认知上会分不清到底这 AI 是人还是机器，或者他觉得 AI 是什么都懂的，是万能的，是无所不能的，对吧？他如果是跟这个 AI 他去对话，比如说他谈心一样，他把他作为一个谈话的一个 partner，一个对手，然后他会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很不舒服，或者是我很生气。”那现在的研究也都表明，哇，新一代的 AI 是越来越能够顺着我们的话去讲。比
对，
如说，你如果说你很伤心，他就会说：“哎呀，我懂你。”而且他们非常 upbeat，意思就是说非常积极性的一种回应。他们会安慰你，说：“哎呀，是的呀，你如果觉得很 frustrated，你觉得很难受、很沮丧，他会说：‘哎呀，这个反应是正常的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不是机器它懂，而是训练机器的人教会他这种共情的一种反应。但是小朋友他不会懂。”
就是你不能对 AI 形成这样子的心理上的依赖，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应该用小朋友能够理解的方式说明，比如说 AI 像一个超级的词典加故事机，它不懂得情感，它只是在模仿会说话的人。另外呢，还要制定 AI 使用的场景的边界，也就是说，规定 AI 只能用在学习上，只能当你的学习工具。而不能够把它当成你的朋友或者是树洞，引导小朋友的情绪表达呢，应该找我们人类来做支持，比如说老师啊、爸爸妈妈啊、心理老师啊等等，这个方面大家要特别注意。虽然他感觉好像很懂人的心理，还有啊，老师和家长可以这样说：AI 像计算器一样厉害，但是呢，它是不会有心情的，它也不是真正的懂你的。
对呀，我觉得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小朋友去用 AI 工具。那我们不只要教会他们如何去用这个技术，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啊，要为他们搭建一座有安全感和判断力的桥梁。好了，今天那么先聊到这里。今天我们呢，跟大家聊了一下如何引导小学生去和 AI 共同协作，也就是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具一起协作。那么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将把这个年龄段呢提升，那么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如何引导家中有中学生的家长，那么如何去引导你们家的中学生去和 AI 一起协作？
节目的最后还是说几个值得关注的新闻。谷歌终于把 AI 搜索上线了。现在呢，只是在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可以使用。今年他们会慢慢的扩大范围。那也希望我们很快就能用上 AI 搜索。普通的生成式 AI 呢，一般只能做一件事情，比如写一个文章、做个音乐、写代码什么的。但是 AI agent 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把几件事情串起来，完成一件比较复杂的任务。就比如说做网站这件事，如果交给 AI agent，也就是 AI 代理来做，那它分析完客户的需求，写好代码以后呢？
还会自动测试、调试，然后部署到相应的服务器上。那一个网站就这样诞生了。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好的是最近发布的 Manus AI。想自己试一试做网站的朋友们，稍安勿躁，我们呢会尽快的出一个简短的教程，让大家也都体会一下自己来做网站的乐趣。谈到 AI 对我们未来生活的巨大影响，被称为 AI 教父的辛顿，在前两天接受了一个90分钟左右的采访。当主持人问他对未来工作会有什么建议的时候，他直接说：“去学做水管工吧。”这个答案呢，也是震惊了很多人。我们下一集呢，就顺着这个话题，接着来讨论中学生如何与 AI 协作，为未来做准备。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4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4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